左右护法，各一个录音机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所以要好好讲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有很多广东人在这里说要说走散走散啊，问候各位走散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费扬弟兄很老实，但他刚才介绍我呢不太老实啊。我不是布道家，第一个啊，本人绝对不是布道家，我是在教会成长，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老兵第二代在台湾生的啊，山东二代，我没有去过中国大陆，我在台湾生，我生于台湾的东部花莲那个地方，欢迎各位来宝岛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去旅游，花莲台东很美的地方啊。瑞士是我第二次来啊，我们花莲人跟台东人常常称我们是台湾的瑞士啊，我们住在台湾但是是瑞士啊，你就知道瑞士对全世界的人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如果这个世界欧洲是花园的话，瑞士就是这个花园里面那个精致培养玫瑰的地方啊。我今天虽然从法兰过来，一过边境我就觉得这里的空气干净度，整个这个房子的结构就不太一样啊，非常有趣的地方啊，非常有意思，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么美丽的一个国度接受西方教会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在这么漂亮的一个小的教堂里面聚会，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啊。其实应该借着每一次主日的聚会称赞跟表扬各位弟兄姐妹坚持聚会的态度跟精神。主日的聚会是上帝的命令，请各位一定要深深记得这样的一句话，主日你不要做别的事情，你必须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是表示赞同的意思啊，原来瑞士的阿门有另外一种发音，非常好啊。这是上帝的规定，七日一次。弟兄姐妹，不管讲台有的时候可能会说错，讲台有时候不够精彩，讲台有时候还挺无聊，说实在你底下昏昏欲睡哈，这都是我们常担任讲员的人的一个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你七日来到这个地方，你就跟一个地方没有七日敬拜文明的国家群体完全不一样。七天的第一天你来到这个地方，接受神道理跟圣礼的喂养，这是两个重点。施恩之具，或许各位你听过这样的一个词汇，施恩，神施恩典给我们，借着什么工具呢？借着圣道，就是我们现在分享的圣道，借着圣礼、洗礼跟圣餐礼，要喂养我们。与其说我们来这里敬拜神、赞美神，是的，我们都从个人的家来到这个地方。那请你注意，我们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接受神对我们的侍奉，德文叫 Gottesdienst 的这个字啊，神来侍奉你， Polizeidienst， Armeedienst 是吗？兵役，服兵役，警察啊，救难，来怎么样救助那个受伤的人。所以主日崇拜有一个 Gott定死你跟我，借着圣道跟圣礼。所以凡来到这个地方聚会的弟兄姐妹，你是有福的，非常非常有福。我要称赞你们坚持啊，打死都要来聚会，你不要打死不来啊，动不动就不来，足球啊，一个约会，一个什么朋友，当然我知道有时候有一些特别的状况，有时候不能来啊。坚持七天的教会的聚会的人跟不坚持人，他们一定长成不一样的样子。所以请各位一定坚持，借着施恩之具我们得到上帝的喂养，非常非常重要。中华民族是一个五千年来没有七日文明的国度，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从汉文化，从中华文化，从中国文化这个没有七日文明的国度，来到一个有七日文明的国度，比如说瑞士或者德国或者任何 借着教会生活坚持七日聚会敬拜的这个教会群体里面，我们是一群非常有福的。因此我们在观念、在系统、在价值判断很多的系统上面，我们都是有一个绝对精神的群体。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宝贵的团体。我知道贵教会比法兰克福华人教会还要早得多，我们是90年开始，95年开始成立教会，你们更早啊，八几年就开始啊，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群体。我也知道很长的时间大家还这里是没有一个固定牧养的牧师是吗？传道啊也很辛苦哈，所以我们也经过很长的时间，这法兰华人教会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坚持在这里聚会，愿神来赐福各位的摆上。好，前面是一些经文。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刚才已经念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16节到30节。这节经文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是非常重要的啊！我相信各位很熟。有一个少年的人来请问耶稣，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个人不仅是少年啊，像我们的费扬一样，小少年啊，当爸爸挺好啊。一儿一女哈，真的是非常让人嫉妒生气啊！我这个人没有小孩，我今年54岁啊，我看着那个小孩爱得不得了啊，可能年纪大了哈，这个看小孩左看右看，上下左右，怎么皮都觉得很好哈，显示我真的是老人家了哈。好，有一个少年人，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少年人的官，他当官，他年轻，一个年轻的当官的人来问耶稣。很客气，问一个当木匠的人，耶稣在当时的社会处境里面是一个非常不出色的啊，一个没有知识的啊，在社会的位阶上面很低，他可能就是一般人啊，木匠啊，木匠这样的一个人，大概30出头这样的一个人，他说：“老师，亲爱的老师，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这一个少年当官的人问了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而且棒的问题，他说：“我很客气，各位，请你不要忘记啊，这一个红二代，这个富二代，习近平主席来问耶稣，红二代啊，当官的，中国最大的官，这个在社会、在群体各方面都有成就的人，在品格。”知识学问可能都是一流的人，在政治上面他有权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来问耶稣，他说：“我应该，甚至说我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样，我想得到永生之前，我想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做一点什么。这是不是我们所有上进的人、懂事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理想的人、有抱负的人的一个谦卑的表现？是的，这个人不错，这个少年的官很不错，这个红二代、富二代、这个聪明的二代来到主的面前问他：“我应该做些什么？”好，他很强调我要先做，做一个什么呢？不是做一个普通的事情，我要做一个善事，良好的、美好的事情，以至于我可以得到什么？永生。他说没有，他没有说我可以得到更高的官位、更高的学问、更健康的身体，或者是更宏伟的事业，没有。他问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个人很了不起，至少第一句话让我们发现他关心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生跟死的问题。这是所有你还有一点知识、良心，还有一点对生命敏感的人会发的问题，那个就是生跟死的问题。他这里有一个心理的渴望，他渴望什么？他渴望永生，永远的活着。如果问你永远的活着好不好，我说不好，我永远的活着我一直当瘸子，我要不要？你要不要？你当个瘸腿人，你知道吗？永远活着，但是当瘸腿， 你看我裤子薄薄的，我一进来要上厕所，我是一个尿失禁患者，我要带个尿布。我不要永远活着带着尿布在天堂里面到处撒尿，瘸腿要蝙蝠，我不要。我要能够跑，我要能够不失禁，我还要很年轻，我要很英俊，我要很聪明，我要在耶稣的旁边每天跟他说话，这是永生。所以永生不仅仅是永远活着，它是一个跟上帝无限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生命的状况。永生对犹太人来讲，他知道永生很重要，因此永生的对面就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死亡的意识。他发现死亡挡在我跟那个永生中间，死亡原来成为这句话的一个关键。因为死亡所带来的隔绝，因为死亡所带来的痛苦，带来的恐怖，带来那个意义的消灭，使得这整个追求永生的路上，他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以至于我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不瘸腿也不失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每一个人都羡慕，是吗？尤其这一个成功的青年的当官的人，他实在是一个非常配合这个角色来问这个问题。我希望得到永生，我恨恶死亡，我要跨越死亡，我要超越死亡，我要胜过死亡，对我个人，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国家，甚至对我整个人生生命的全部的否定，我要跨越这个层次，我要来得到永生。那我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善事，以至于我可以得到永生？这句话，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问得真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问这个问题吗？我相信各位能够在瑞士生活工作都不是一般人啊。我来自德国，今天一过边界，我觉得瑞士还是比较高啊。我一下子低了一级啊，虽然我现在站得比较高啊。你们在瑞士，在那个世界花园的玫瑰的金黄金打造的那个屋子里面生活着，你们问耶稣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吗？你问过这一个问题吗？这个人真不错，他关心生，关心死，他关心自己的义务跟他的承担，他的责任。我要做一个良善的事情，以至于我有资格得到永生。请你不要忘记，他已经得到这世界几乎所有的东西了，他就缺一个我永远活着可以掌握这些东西。耶稣怎么对他说呢？他说，你为什么用这个善事来问我呢？你为什么问我？把握，你为什么这样问？耶稣非常有爱心地提了一个问题，亲爱的年轻人，你为什么问我？下面那句话厉害了，只有一位是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必须就当遵守诫命。耶稣有意思，他先把答案告诉他，你为什么会问？你凭什么问？你问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我告诉你，你说的那个良善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这个善的定义跟目的跟所有的内容不在你的身上，不在你追求的那个目标上，善只有一位。他说用一位来代表，只是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基督教神学的很重要的教义，什么是善，什么是好，什么是良善，什么是优美，什么是是，什么是对，什么是真理，只有一位。这句话打掉了所有这个世界对良善的定义，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个世界所有的意识形态它必须要抵抗这样的说法。这句话从主耶稣基督的 口里面一旦说出来，也就表示了基督教信仰是敌对这个世界所有真理的形态跟意识形态的，所有的价值的判断，对于良善美好对错的那个判准。这个青年少年的官，这个有能力的官，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好的，以至于我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说 No， 你为什么问我？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你就算有资格，你也不能够代替你自己或代替别人定义什么是良善，什么是美好。因为只有一位是良善的，一位，只有独一的一位是良善的。哎呀，这个真的是发人深省的一句话，但是他还没有更多的解释，他把他的焦点马上用下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说你如果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认识甚至能够行出这样善事的人得到永生，你必须要遵守神的诫命。感谢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一个基本，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谈论教会、谈论信仰、生活、价值、对错，一定是根据什么来的？根据什么？根据神的律法跟诫命。而这个律法的诫命的内容启示在哪里？就启示在圣经里面。所以请你注意，我们来到教会是读圣经，借着圣经所启示的话，我们了解圣经所有真理的内容。这里耶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你必须要遵行神的诫命。哪里的诫命？摩西的诫命，十诫的诫命。好，所以他把这个年轻人调到律法的观点，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神的范畴里面。所以当我们领一个人介绍福音，当我们面对一个自以为觉得很棒的人，自以为良善的这个少年的官，要叩问真理的时候，你必须把他带到哪里？你必须把他带到巴塞尔华人教会里面来，听什么？听讲道，参加查经班，一次又一次的把上帝的话语用清晰富有洞见深刻的解释的语言，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跟教导，把这样的福音交给他。这是耶稣做的事情，他说你必须遵守诫命。这个年轻人一听这个喜形于色，哎呀，我就知道嘛，你这个人回答的那个善就在我的掌控之中。他说什么？是什么诫命呢？他说是什么诫命？他问一下啊，这两个高手在那里过招啊，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武林高手是一个木匠啊。遵守诫命就可以得永生。这个人马上问，什么诫命？您老叔说一下。什么诫命？什么诫命？他当然知道是什么诫命。这个人当官的一定是犹太人的官，一定是法利赛人阶级、文士阶级，他当然甚至是熟读默背摩西五经的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他会不知道什么是诫命吗？这里我们看看了，他已经慢慢的露出他的什么尾巴？狐狸的尾巴。什么诫命？您能不能告诉我，夫子？耶稣这里很有爱心的举了几个诫命，他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而且还要爱人，也就是十诫中间的后面那个五诫跟人有关系的诫命。你要爱人，你要亲爱别人，你不可以伤害别人，你不可以在你的性的关系、家庭各方面啊，你不可以贪图啊，贪心，五诫。耶稣只讲了后面这五戒，十戒的一半，我们看得见的、做得出来的，可以评分高下高。哎，有没有做到？哎，费扬做到了。今天月哥来，在家里吃饭啊，炒米粉啊，红烧鸡腿是吧？还外加这个清茶一杯啊，还有两个孩子，非常好。这个轿车接送啊， 这个看得到，爱这个老兄，我今年54岁，爱这个老大哥，很好，这个小弟好可爱，少颖也很棒，好，是一个爱人的家庭。这一个年轻人听到耶稣这样讲，20节那个人说，这一切我都怎样，我都遵守了，我已经做到了。他知道，而且他也真的做到了。这样一个人来到你们中间，你觉得你的态度是什么？今天有一个人走进来问某某弟兄长子同工贝弟兄，我很想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啊。贝弟兄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哎呀我都做到了，还有什么缺的吗？啊，贵教会是不是缺钱啊，我能不能够这个奉献呢、啊？哎呀，这个灯不够，我们做多一点呢、啊。啊，这个音响太烂了、啊，是不是更好的？啊，琴不够，我们买个大的。啊，每个礼拜的聚餐之后，那个钱我来付啊。啊，到五星级大家吃一顿呢、啊。啊，我都愿意。这样的一个人，他说我都做到了，言下之意是这些我都达到了。这些你所认为的那个行出来能够做到的那个善，以至于能够得到那个永生，这些诫命我都达到了。他认为他做到达到了，而且亲自的从耶稣的口中得到他想要的答案。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的上下，从语境上面你就知道耶稣何等爱这一个趾高气扬越来越嚣张妄行的这一个年轻少年的官。他说我已经达到了，其实耶稣才说了多少的诫命？50%的诫命。一个人只守了50%，他竟然说我已经都做到了。他根据你说的我已经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这样的一个以律法为精神为上帝的一个年轻的少年的官，他在神的面前耀武扬威，称赞自己，我已经都做到了，还缺少什么吗？你看这个又把问题丢回来了，他知道还缺一点，但是没讲。我在想他心里是不是想耶稣到底讲还是不讲呢？至少你说的我已经达到，人可以看到的我已经做到了。好，耶稣这里真正的把剑伸出来了，高手过招就在这里。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呢？21节，耶稣说，在另外的经文还加了3个字，在马可福音，他说：“耶稣爱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态度。有一个嚣张的人来到你们这里，说我是全巴塞尔瑞士最棒的一个道德家，来到 B 教会要指导各位何为善，我告诉你什么是永生的时候。你不要排斥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学习耶稣这里的态度。他说耶稣对他说，耶稣爱他就说，是基于一个爱说出来的话。耶稣说什么呢？你愿意，你若假设你愿意做一个完全人，还缺少一项，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第一，放弃你的财宝；第二，你还要怎样来跟从我？是的，后面那5戒，有人的不贪心、不杀人、不嫉妒、不奸淫，等等等等，都做得很好。是的，没有错，我肯定你是，你确实很棒。你的知识、你的学问、你的学位、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你的健康各方面，你的血统，甚至。啊，我在台湾，台湾人叫我外省人，我一来这里，他岳哥你是冒牌的山东人啊，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不太像人啊，也不像台湾人啊。台湾人说我外省人，来到这里说你不是真正的中国人啊，你是在台湾生的冒牌的山东人啊。这里 他说你要来跟从我，并且放下你的财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部分能够学习到什么？这一句话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这一个少年官其实就是你，就是我。你说我不像他这么的有权力有官位，是的，待会我们看彼得你就知道，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少年官。我们或许不是这个少年官，可是我们期待期望自己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是吗？至少我是，我希望我很健康，很年轻就当官，有权力，有学位，有知识，有学问，有财宝，有漂亮的老婆，有很棒的孩子，住在瑞士巴塞。我希望我是这样的一个纵横欧洲的，像费扬说的大的教会的布道家，是吧？没有布道，完全没有这个哈。谢谢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人，耶稣说把你那个东西放下来，而且你要来跟随我。这里很深刻的告诉我们，人类本质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放置一个东西是可以超过上帝的。凡是有任何一个可见的不可见的一个东西，这里用财宝来代替。刚才费扬弟兄带领我们念到的经文也是，你的财宝在哪里，因此你的什么也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就是这个财宝，就是你所有这个人最喜欢的、最重视的、最要的、打死都不能放的、六亲不认要抓住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对于这个人来讲，是财宝、财富所有象征的他的社会的地位等等等等，这些当官的他的整个社会的荣誉，用财宝来代替，占据了他所有从灵魂到外面，所有从灵魂的深处到外面，所有的他的所有的生活生命的价值判断都在财宝的身上。因此耶稣因为爱他的缘故，关心这个还年轻的愿意行善得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深深的爱着他，说孩子，你需要把财宝放下，而且不能原地踏步，你还要来跟从我，以至于你能够得到什么？得到永生。 Amen。 就是这一个重点。亲爱的弟兄里面，亲爱的朋友，请你自己回答你自己，我们这里有长辈，有年轻的孩子，我这个中年大叔，什么是你生命中间那个绝对不能放的东西？请你现在你问你自己，你的事业、你的美貌、你的青春、你的工作、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者你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坚持，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可以告诉人的、不可以告诉人都有，那个东西就是占据你整个心灵，从灵魂的内在里面整个把你占据的那个东西。今天耶稣对这个少年人说的话，同样也说在你我的心里面。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那个财宝？请你要把它怎么样？耶稣说分出去，放下来，给出去。请你注意哦，耶稣在这里不是说 从此就从你的家里出去，到山上当和尚、当修士、当修女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深深知道这一些事情对你生命精神的那个捆绑，绑得紧紧的、死死的，怎样都拿不走，怎样都放不下。所以这样的一个少年官，因为他觉得我可以借着行律法、行神的诫命，我就能够有资格得到永生，这样的一个进路、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耶稣说你从今天开始要停下来。我之所以把半个诫命现在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你才达到了那个诫命的50%。言下之意就是，没有一个人 在神的面前可以自夸他是行到完全诫命律法的要求的。因此摩西的律法或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他颁布的意义，他要说一件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他要告诉你告诉我，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十诫神的律法面前是能够达到完美的地步的。因此我越看这个律法，越看到这个十诫这些诫命，就告诉我，我这个信越的是完全没有可能达到神对我这个人，有罪的人，有限的人，在律法在诫命上要求的。所以律法的出现对我来讲，仅仅只能是一个剧烈而且恐怖的审判。他说你因为达不到诫命跟律法的要求，所以你必定怎样灭亡。所以这个年轻人，这个少年的官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要问一个什么样深刻的问题，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这是何等了不起深刻的一个追问，一个生命的叩问。可是他问错了，我要做什么，耶稣说你做不了，他说我做得了，他说你只做了50%，还有一大半。我们在诫命在律法的面前是死路一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借着教会的主日的敬拜，一次一次借着听到深深的了解上帝话语的意思。如果我们这一群人来这里只是了解，只是知道更多于诫命跟律法的事情，这本身其实不错，但是我们中国人已经听过很多了，孔孟已经说的很多了，再加上佛祖来，我们其实很多了，再加个老子在那里逍遥一下，我们中国人知道很多了，我们真的不需要耶稣他老人家在这里啰嗦了。教会如果不知道我们这一群这一群人来到这个地方，纯粹是因为因信称义在这个地方有资格敬拜神的话，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非常惨的一群人，我们在这里只是领受一些道德的教训而已。弟兄姐妹，你是很累的，你的信仰生活会非常累，不要说这些道德的律令很累，约弟兄一上台7天一次，我今天有足球，很多什么很多活动，小孩很辛苦，直到像少女两个孩子很辛苦，像飞扬弟兄工作压力很大，这都是非常辛苦，我干嘛礼拜天还来这里听你道德的说教呢？是的，没有错。因此我们教会的生活绝对不能落入那个道德律法诫命的那个法利赛主义里面的循环里面。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救赎，这一个少年的官，这一个在品格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一个少年，不管他的动机好还是不好，他至少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就是我能够跟神永远的在一起。耶稣说，孩子，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这样的方式得到永生，你唯有放下那个以行律法以道德自尊以肉身成道的那样的虚幻主义里面走出来，老老实实的承认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一个需要上帝的人。耶稣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你放下你那些财宝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呼吁你，我要邀请你放下你那个心里一直以来可能几十年20年、30年、50年、60、70年从小到大知道不知道的那个东西，那个财宝，那个坚持，那个怎样都拿不走的那个东西，甚至是你一种某一种个性，一种嗜好，一种脾气，一种兴趣，一个财宝深深的把你抓住。今天耶稣呼召你用爱的语言告诉你，亲爱的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朋友，把那个放下，而且你要来跟随我，把那个拿走，把耶稣摆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这个意思，把你那个第一的拿下来，把耶稣放在那个首位上面，你就得自由了。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里可以得到永生？他前面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对吗？你把那一位放在哪里？放在你这个原来所看在第一的那个地方。这个解经就是这样，你说什么是善，他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好，你把你原来以为那个是做什么的那个善把它拿掉，把那个真正的这一位真正的善的那位主良善的本体放在你原来摆在第一位的那个地方，把财宝放下来，你再来跟随我，我就是那一位良善的。耶稣高榜，高手过招，果然不是对手。但是这个高手用非常温柔、非常爱心的话语规劝、邀请这一个自以为是的少年的官悔改吧。所以永生的道路第一个考验就是你的财宝不愿意放下。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是否还在这一个事情上面挣扎？是的人举手。我，你看我举手，当然是开玩笑啊。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很棒，我知道你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七天来一次？今天月弟兄大声小叫的再告诉你，你会记得啊，你可能有一点忘记，所以主日崇拜非常重要，你不要不来啊。好，第一个考验，金钱的考验，金钱的考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二十二节他说，那个少年人听见这个话就很忧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很多，不仅有钱而且还很有钱啊啊。广东话叫谋钱啊，我学到这个字谋钱啊，没钱啊，有钱，有钱怎么讲？有钱啊，有钱，有很多钱，有一个东西紧紧的实实的把你裹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你我都一样，我们每个人不同，说不定你在这个方面比较轻松，比较能够越过。但对我来讲，就是我没有那个，我不信越，我就非要那个不可，就有这种东西啊。请你想一想，圣经的话语会开启我们。好，这个年轻人很忧愁的走了，他非常忧愁，他不愿意放下，当然他就不可能跟随。你不能放下，你就不能跟随，你一定要放下的。啊，放得越多，放得越快，放得越爽，放得越彻底，你就能够更轻松的来跟随。这个道理很容易吧？你背着很重的东西，你怎么跑啊？前面那个射门的机会，你要往前冲嘛，是吗？你带了很多，又是吃的，又是卤蛋，又是鸡翅膀，又是粽子、月饼，很多红包，很多啊，这个少年官很多啊，哇，一个要射门的这世界杯冠军呢，球在那里，就在你的前面，结果你听不到，因为什么？你背得很重嘛，是吗？这个财宝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忧愁的走，忧愁的走了，走向哪里？前面他告诉我们，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善事，以至于我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说了好多劝勉他的话，这里他忧忧愁愁的，带着他的财宝，带着他的喜欢，带着他的权位，带着他的官位，这些所有的他认为的美好，他认为以为可以在神面前的这个善行得到永生的美好，甚至完成这五个诫命的美好，忧忧愁愁的背着耶稣又离开了，走向他不愿意的灭亡，是吗？如果有这两种人生，请问在座的底下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选择哪一条路呢？我希望我不是一个文学抒情的高调，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艰难的功课。不要说放弃财宝， 你丢了500欧元都受不了，是吗？贵教会的讲员费特别高，吓我一跳，200这个瑞士法郎啊！对，我谈钱的问题，你看第一次来，我这个欧洲的大布道家到各教会巡回，每堂讲到50欧元，贵堂一次就170欧元啊！我好像在暗示这个该的不能少给，是吧？弟兄姐妹，人呐、啊，我是一样，我向你承认，又小气又贪心，什么都想贪。我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我就跟那个少年官不一样，我告诉你，我跟他一模一样，只是我没有那个机会，你懂这个意思吗？只是我没有机会或者能力可以成为这个少年的官。我如果有他，哪怕是10%、1%的机会，我比他还狠。我会问耶稣，父子啊，我要怎样就能够得永生？不要那个算了吧，咱俩哥俩好，就直接吧，信你就好了，就进去了，是吧？我仍然爱着我的财宝，仍然在过我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况。所以这一个财宝的道路，放下跟随。好，他忧愁的走了。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不管是针的那个针，或者是骆驼的那个要进那个他们就是骆驼群的某一个门，就比较小，骆驼要跪下来才能够进，有很多的解经的方式，反正就是说要一个很大的东西要进到一个很小的里面，要过那个孔是很难的。你拥有太多就羁绊你太多，你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的。好，这个道理我相信你很懂。我们来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25节这个地方，那个少年人已经走了。25节好有意思，他说门徒听见这个话就很稀奇。门徒，耶稣跟门徒在一起对话，他们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这句话说的真有意思。他问他们的老师，老师，连这样的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得救，那么何况是我们这些人？什么意思？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对一个熟悉神律法的人来讲，这一个少年官代表什么？代表神无上的祝福。这一个少年的官，这一个年轻有为的人，代表上帝不仅仅赐福他，也赐福他的产业，赐福他的工作，以至于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多杰出的表现，还来问耶稣，我要行什么善事才能够得着永生？因此对于这一群门徒们来讲，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是蒙受神祝福的，恰恰是这样一个蒙受神祝福的人，他竟然没有办法进天国。那我们这一群跟随你这个木匠的，又是打鱼的，又是税吏的，又是这个社会低端人口的这些人，不怎么起眼的人，也没有学位，在这个社会上面不受到重视人，我们跟随你那怎么办？我们还能得救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耶稣说，你放弃吧，你来跟随我。他的门徒马上问，连这样的人都进不去，没有资格，他连行善的机会都没有，你否定，你说只有一个善要跟随你，连这样的人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人他都没有办法进去，那我们呢？耶稣的答案好清楚，这我们这里经文我们好熟悉，他说在人是不能，在神怎样凡事都能。感谢上帝，言下之意，你不是靠刚才那些说的财宝，你所认识的上帝对我们人的祝福，不是那个财宝本身的那个外表所带给你的意义跟启发而已，实际上是你要相信，你要确信在上帝恩典跟福音中间 这些事情是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间来看，在社会来看，在条件来看，在外表来看，在能力来看，在品格的高下来看，好像不可能，因为你们这些人比刚才那个少年官还差得太多了，他都不行，你们行吗？耶稣说你们可以，你们看来不可以，在神的眼中都可以。所以因此耶稣这里给我们了另外一个方法，不是那个少年官的做法，我应该行什么律法才能够得永生，这里说你必须要跟随信靠我。所以二十七节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讲出来了，彼得这里说话，接着耶稣说凡事都能的那句话，彼得说什么？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怎样得什么？所以彼得跟谁其实很像，彼得跟刚才那个离开的那个官一模一样，你懂我意思吗？约弟兄就是这个彼得，我不知道费扬是不是这个彼得。彼得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更多像彼得，因为我们在座的人可能都没有机会像刚才那个大官，是吗？但是我们很显然可能会像彼得，我们虽然不像那个人，可是我们心里怎样？我很羡慕成为那个人。所以彼得让我们看见永生的第二个考验，就叫做自以为义，前面那个叫做因律法称义。彼得的一个教训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这一个大使徒面对耶稣跟这个官在对话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道理，我才不像那个人不认识上帝，我呢就按着耶稣你刚刚所说的，我已经撇下所有的都跟随你了。耶稣前面是不是说你要撇下财宝怎么样来跟随我，是吗？彼得说是的，老师你说的真好，我恰恰就是放弃我的要跟随你，结果后面那句话露馅了。露什么馅？那我可以怎样？我可以得什么呢？结果跟前面那个人是一样的，只是他没有机会成为那个少年的官。弟兄姐妹，上帝不会被你骗的，你啊我休想骗神，他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你真的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我这个字不晓得是不是应该讲，但是我可以讲哈，你千万不要装逼，你真的不能装。凡是在神面前装模作样的人，我可以很严厉的警告你，你的生活非常的凄惨。你在外面已经装够了，你来教会还装，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你别装了，老老实实的跟随上帝，上帝要给你什么，一定是超过你的所求跟所想的。这里彼得犯了一个问题，他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装模作样，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是吗？没有，彼得没有。彼得在众门徒中间，他可以带着老婆传道的，他还挺有钱的。彼得不像他自己说的，我已经把所有的给你，他是慢慢的长进，慢慢的好起来的。这一个人，他心里恰恰就是羡慕刚才那一个人，只是他被刚才的对话吓到，连这样的人都进不了神的国，得到永生。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人呢？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都放下了，要跟随你。那我们可以得什么呢？耶稣说：“且慢，别装。”这样，弟兄姐妹，我的手指向你们，也指向我自己。从月弟兄开始，今天讲到的人到底下来，全部不要装模作样。你不能装假的在神面前，你不能因为你的装模作样在神面前就得到他一点的赏赐。你必须承认 我们所放下的根本不值得一提。这样的一个门徒，他以为前面那个人比较糟糕，所以永生的第二个考验是自以为是对别人的论断，其实你跟前面那个人是一样的。所以信耶稣的人往有钱人看，在教会的人往世界看。因此我们就为什么一直强调，你必须来到教会，借着不断的听到领受圣灵的帮助，施恩之具的帮助，渐渐的更新，慢慢的成长，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彼得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好，耶稣说你们会得到什么呢？跟彼得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二十八节这里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要等等，好，要管理支派等等等等，好多你们会做这个，跟彼得想的都不一样。彼得想的，我要跟那个人一样，只是我现在没有机会。耶稣说 No， 我给你的不是这个，我要给你的是神国的恩赐。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操练认识的，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十二个支派，什么是宝座，什么是在神的荣耀里面跟他一起同掌王权。这个东西你羡慕吗？说实在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我们很显然知道，上帝用另外一个国的观念，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从信仰里面可以看见的一个更大的更美好的一个世界，让我们可以取代一个前面不论是彼得甚至那个少年官可以给我们的一个对于财宝的定义也好，这些东西不是上帝要给你跟我的，他要给你在他神国的里面可以跟他一起在宝座上面审判管理这个世界，也就是上帝的国成为你跟我所期盼追求的那个真正的财宝。这个财宝是你要的吗？这个财宝是你渴望的吗？这个与神同管将来的世界，这里说十二个支派等等等等，这个是你所希望的真正的属天属灵的财宝吗？你如何能够认识呢？又来了，借着教会的生活一步一步的认识。好，所以彼得过去了，金钱的诱惑不能放下，金钱的羡慕，对人的论断，彼得虚假的。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试验，二十九节这里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的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真有意思啊，我觉得上帝的话，姐妹欢迎你来，没问题，几点来的人都欢迎，就怕不来啊。耶稣说凡为我撇下等等等等，他举了很多有趣的例子，特别我们在这里看见撇下什么，好多人物亲情的关系，这里说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有一些翻译的也有说妻子哈。放下这个的不仅可以得到百倍，而且承受永生。耶稣在这里第一次的清楚的提到我们可以得受永生，而且是多少倍？一百倍，一百倍的恩典，还有永生。前面说你要为我的名撇下什么东西，前面那个金钱我们已经谈过了，彼得的那个虚假我们也看到了，这下来第三个厉害了。因为我在这里只认识肺阳，所以我今天 老抓的问题。肺阳因为福音的缘故要叫你放弃少营跟两个孩子，你干不干？我问他就好。我今天很高兴哦，看到那个孩子，特别那个小女生简直就是把我迷得神魂颠倒，我自己没有小孩，我很喜欢，特别那个小女生简直就是要命啊，完全抵挡不了啊。 那种可爱那个样子。我问费扬，这句话，你能够为我的名撇下费斯爱小姐吗？撇得下少颖吗？这句话说的多么的狠啊，这句话说的多么的坚决。我可以不要钱，我可以不要彼得的那种羡慕，我放下了。彼得说我放下一切，确实他后来道钉十字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使徒，爱神的，耶稣跟他有很多的对话。我可以放下钱，我可以放下一切，但是你能放下费斯爱吗？斯爱了啊，斯恩，
斯美，
斯美，对不起，费斯，斯美。我们这里有很多夫妻来的，有一对长辈应该是夫妻啊，我们的长辈在这里。放下你的丈夫、妻子、儿女、孙子，不是财产了，人际关系。耶稣实在太狠了。如果以人性的角度，耶稣是太不近人情，耶稣太没有感情了，耶稣太狠了。他知道你或许不爱钱，不像彼得一样，但是你心中有一个位置。对费扬来讲，就是他的女人，可能不是少颖，少颖可能第三啊，儿子还第二，少颖第三啊，所以少颖很了不起。但对少颖来讲呢，费扬可能第五，家中还夹着他父母是吧？女儿、儿子啊，父母啊，这个刚才我在他家里还称赞，哎，费扬好聪明啊，还会把车停在那儿。因为我说这个好像这个是指导教授跟学生说话哈、啊，还蛮厉害的哈、啊，说他。先生很聪明啊，好像他养了三个孩子，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讲。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你要进入永生，你要得着永生，不是你行什么善。你最爱的那个人会成为你最大的福音的拦阻。耶稣太了解我们了。你可以不要钱，不像彼得那样，你很诚实很诚恳，你不装，但是我叫你放下你心里那个人，你放不下。这几年在德国教会、华人教会的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好多年轻的孩子来这里留学，接触教会，参加查经班，他要信耶稣，很高兴告诉他们的父母，马上从中国的电话来，你要是胆敢跟我受洗的话，你就不要回来了。我在达姆碰到一个这样的小姐妹，非常可爱，跟她的后来的未婚夫怎样都没有办法，爸爸妈妈打死不愿她接受洗礼，怎么办？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去年终于洗礼了，还在一个比较稍微隐秘的一个状况底下，类似像偷偷洗礼啊，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洗了，很不容易。她的父母坚决反对她信耶稣接受洗礼，就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放下很多，我知道你也确实放下，但是你放不下什么？你父母亲的反对，你妻子的反对，你女儿的反对，你儿子的反对，你老师的反对，你朋友的反对，你的弟兄，对你最亲密的那个人，你在感情关系割舍不了那个东西，耶稣说你把那个把我割掉，你不割舍是不行的，你必须割舍放下来，以至于你能够怎样得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考验，这是我们的考验。你说我放下来是不是害到他？当然这里不是，耶稣恰恰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就是因为放下，因此你得着，而且不仅得着，还得到多少？得着百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有这个抉择，在真理上帝的面前，我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在某一种状况我是六亲不认的。什么是六亲不认？ 这些人父母兄弟姐妹这些小孩最爱你人类对你的福音信仰的拉扯，我劝你越快越狠的把它斩断越好。我请你不要拖，不要拖延。当然在很多实践的过程上我们要关心关怀那个爱你的人的感受，这是的，但请你不要忘记，你恰恰是因为信靠上帝，跟随上帝，上帝必定负责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的那个痛苦跟煎熬，上帝会赐福给你，否则这就不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之所以是基督教信仰，就是所有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是对抗基督信仰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的信仰生活若是没有任何一点的难处，任何一点的艰难，我十分怀疑你的信仰可能有问题，你的信仰有问题。今天的这整个的考验，不管是前面的金钱我们放不下，彼得的论断自以为，以及现在这些爱你的人这个关系对你福音的抵抗，这是一层一层的关卡，越来越难。外面的第二层的现在进到你的心里面去了，这些人对你福音的抵挡，你应该怎么样？放下，学习靠主放下吧。所以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信的人，你赶快受洗。信而受洗就怎样？就必得救，这是圣经的话，你为什么拖延呢？有人信主20年、30年没有受洗，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相爱同居50年，这对吗？好好给我结婚。形式很重要，受洗很重要，受洗不仅仅是一个仪式，请你不要搞错。凡是把受洗当成只是一个仪式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不合圣经。信跟受洗就是一体的两面，你信一定受洗，你信不愿意受洗，我有合理的怀疑你是不信，不是真信。两人相爱就要结婚，为什么同居呢？我合理的怀疑你们彼此在是你们的感情随时可以换，这都不对的。我不受你的当，受你的骗。这里人际关系的永生的第三个考验非常难，所以我请费扬记得今天的教训。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你的孩子、妻子、家庭、父母、兄弟、哥们儿可以把你的信仰拿走，这是需要锻炼的。最后一个说完我们就结束。30节，30节一起来念好吗？大家有那个经文吗？是不是在这里？没关系，好，我念给大家听。好，30节是这样的，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什么意思？我这个54的号称德国地区的大布道家，竟然被那个34的费扬2天就赶上了。你觉得我的感觉怎么样啊？大布道家的这个地位马上让给这个34岁的他。刚才在台上，哎，今天是他的处男秀，我听说啊，老处男、小处男啊，处男秀。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江山本来是我的，结果2天就被另外一个在我后面比我差很多的人，结果怎么样？赶上了。我原来在他前面的，我是每一个足球那个球分都是我踢到的，结果后面来一个新手19岁的 Messi 一次给我踢了100个，我前面30年累计才20球，他一次一场就踢了100个，他类似这样的意思。在后面的成为在前的。耶稣在这里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了，你可以不要钱，你可以不像彼得那样自义，你甚至放下了所有人对你的那个捆绑那个搅扰，但是你放不下什么？你放不下面子。耶稣怎么这么了解中国人呢？我们都是什么？死都要撑面子的民族，是吗？面子把我们害得多惨。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要生气了。你生什么气？有什么好生气？如果你本来就很差，为什么要生气？你应该改进，对吗？那个后面来人比你强，你是不是应该退下来，把那个后面人让他占了？永生有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名声面子是你放不下的，很多的层面。今天我们好多同工，我想是很资深的同工在这里，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有一个年轻人上来，他有很好的表现，你能够放下来让他干吗？欣赏他，陪伴他吗？把位置让给他吗？我这个人能够把位置让给费扬吗？这都是我们的考验。耶稣说，这个都跟进入永生有关系。那个在后的将要在前，许多在前的要变成后面。感谢上帝，让我们记得施洗约翰的一句最伟大生命的名言。他说，他必怎样兴旺，我必衰微。感谢上帝，这是属于神的人。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在他临死之前，他都还有怀疑，那位要来的是你吗？真的是发人深省的一句话。他软弱，但是他坚强。耶稣鼓励他，不要害怕，继续的侍奉我。你会衰微，但是我会让你兴旺。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今天永生四个考验，不管是金钱，不管是自义，不管是人际关系，或者是你的面子好恶，都会成为我们这个信仰道路上的一些引诱、试探跟拦阻。我们需要借着教会的生活，不断不断的抵抗、学习、长进、进步，否则我们一定会跟前面这个少年的官一样，背着我们的重担财宝，忧忧愁愁的离开我们的主耶稣，离开这个人生。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巴塞尔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几十年的光阴历史，在这个地方坚持的聚会，坚持的分享真理，坚持的教会的生活，坚持在这里传扬主的圣道，照顾这里的华人同胞。主，我们向这样的一个教会向主献上感恩。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启示。在这个团体里面有永恒的生命，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看见主的爱，因着主的真道不断浇灌的缘故，我们这一帮人这么长时间的在这里领受这样的福音，这样的好处，这样的恩赐。主，我们实在众人要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向主献上这样宝贵的恩典。谢谢你，我们要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聚会来喂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教会来帮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团体，让我们有机会更新，能够有成长的机会。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论男女老幼，主，众同工、众执事、众弟兄姐妹，都因着主恩典、爱跟真理的缘故，我们要继续的坚持的在这个教会里面。主，求你帮助我们为主发光，在这个地区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为着今天的经文向主献上感恩，给我们喜乐的心，给我们更大对你属天的爱，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对你的爱每天都能够增进，每天都能够长大。谢谢主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